您现在看到的是昨天1月4号啊，在美国纽约国际机场啊，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罗被押到了美国，双手戴着手铐，穿着一身运动服，那脚下呢戴没戴脚铐我看得不太清楚啊，但是明显感觉到他走路有点不太方便，有一只脚有点沉重，或者呢是抓他的过程中间受伤了，或者呢就带着束缚带之类的啊。而这周围呢都是美国政府的高官，熙熙攘攘，有几十个人呢，场面还是非常壮观的。就在一天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动了2000名特种兵啊，150架战机，直接到委内瑞拉的首都加拉加斯，就直接把马杜罗给抓到了美国，准备在美国接受美国法院的审理。这个消息一出来，国际社会就炸了。你想想，委内瑞拉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啊，虽然这国家不大啊，但是有90万平方公里啊，是台�湾的25倍啊，人口有3000万啊。这马杜罗呢，现在是委内瑞拉的现任的总统。那这现任总统，美国直接派150架战机到那儿去，就直接把这个总统抓到美国受审去了。那你想想，在国际社会造成的震撼啊！所以说啊，这是2026年开年的一个大新闻。这几天啊，本来我们在休假，我们这忙了一年了啊，也没怎么休息啊。这元旦这几天，我们正常是放假放7天，1月1号到7号，结果没想到。这特朗普2号晚上就开始发动行动了，3号就抓起来了，4号就押到美国去了。很多人都说，王军你不能再休息了，你再休息的话你愧对一个新闻工作者的称号。我一想啊，也是啊，因为你搞新闻这件事情，就算是没有人督促你啊，你这心里也长草。我这从昨天到今天就没休息好，在网上一直在那看各种各样的新闻啊，看来干脆我们就说，干脆我们还是直接做一期节目吧，今天我们就不休息了啊。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啊，这特朗普跨国抓捕马杜罗的这个新闻啊。
Late last night and early today, at my direction, the United States Armed Forces conducted an extraordinary military operation in the capital of Venezuela. Overwhelming American military power, air, land, and sea was used to launch.A spectacular assault, and it was an assault like people have not seen since World War II.
这新闻呢，我们要讲一讲，首先分为几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就这件事情啊，在军事上来讲，应该说是非常非常成功的。就整个军事行动的过程中间，就是5个小时，那美军派了150架飞机啊，然后呢，2000名特种兵啊。最后就在委内瑞拉的首都加拉加斯一个红色地堡里把马杜罗给抓走了。这个计划应该说策划了差不多有1年的时间，就2025年啊，这特朗普刚上台之后啊，他就开始酝酿这个计划了。当时怎么酝酿的？就2020年的时候，美国啊对这个马杜罗搞了一个起诉书，说是马杜罗有2宗罪。第一宗罪啊，就上个世纪啊，这委内瑞拉他搞国有化，那美国有一些他自己的石油公司，那美孚艾弗森那公司啊，当年在委内瑞拉这个地方有公司啊，结果委内瑞拉搞这个国有化，就把美国公司的资产给没收了。特朗普就说了啊，这是我们美国的石油都被这个委内瑞拉给抢走了，我们要把它夺回来。第二个理由，据说这个马杜罗啊，他勾结这个贩毒分子，那他你是个贩毒分子呢，我就要起诉你。那美国呢，长臂管辖呀。对恐怖行为、贩毒啊，这些都是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管理的啊。拿出这份起诉书之后呢，美国呢就重建了拉美的情报站，然后呢就准备对付这个马杜罗啊。这情报一开始啊，搜集的还是非常非常的完备啊， 就首先啊就截获了马杜罗的这个手机信号，据说这项技术是来源于以色列啊，就破译了他的加密的手机。那这个加密手机，这马杜罗啊给古巴领导人打电话，给俄罗斯领导人打电话，全部都被给截获了。截获过程中间，那你想想马杜罗那可不是没有秘密了。
Impresionante Ahí me llega todo por aquí Teléfono que me regaló Mira, Xi Jinping Esto me lo regaló Xi Jinping Un Huawei Mira El mejor teléfono del mundo El Huawei Y no te lo pueden intervenir los gringosni los aviones espías ni los satélites
你看了，这人不用苹果手机，用华为手机，这安全系数就是不是特别高啊。第二个方面就查获这马杜罗啊，跟这个贩毒集团确实有勾结。2006年到2008年，这马杜罗当年是委内瑞拉的外交部长，他给这个贩毒集团的人呢签发了20个护照，外交护照啊，外交护照你想想到世界各个国家你都走外交通道，而且有外交人员的豁免权，但这20个人都是一个贩毒集团的，叫什么太阳贩毒集团啊，那些头头，那你想想这不是跟贩毒集团相勾结吗？那他获得什么好处呢？说这个太阳贩毒集团呢，他15%的收益为委内瑞拉政府给抽成了，也就是说委内瑞拉这个国家跟贩毒集团直接勾结，这些年来向美国一共运去了数千吨可卡因。那你想想这不是最终被美国给搞定了吗？然后又查到了这马杜罗啊在瑞士这个银行啊他存了2亿美元，哎，这账号都给查清楚了，据说可能也是贩毒集团搞来的钱啊，收刮的民脂民膏啊。但要我说这2亿美元应该说不是特别多啊，拉美那些国家里头那动辄有的10几亿美金20几亿美金的，这马杜罗还算廉洁，一共就在瑞士银行啊存了2亿美元。这第三个方面。第四个方面呢就开始查清他的这个生活轨迹啊。你想想你手机都被监听了，那你还有什么秘密呢？据说他的宠物吃什么美国的情报机构都搞清楚了。然后呢说他每周有3天呢就在首都啊，哎，加拉加斯一个军事地堡中间生活。这军事地堡啊占地10公顷，有50个卫兵把守。然后这军事地堡本身呢也是戒备森严呢，外面有瞭望哨，大门前面有卫兵，据说他的房子本身都是由钢板做的。门也是钢板做的，那应该说是万无一失啊。然后周末的时候他就坐直升飞机到他自己的私人岛屿是度假，整个行动轨迹都基本搞清楚了。然后到了今年8月份的时候，美国就决定想要抓这个马杜罗，那这个时候情报站就升级了，于是美国呢就派了一个5人的情报小组直接混到了委内瑞拉，打的名义啊是联合国啊人权观察委员会的。有人说特朗普这次的行动啊没有经过联合国的授权，其实这句话也不太对啊。你想想人家一开始进到委内瑞拉的时候就是打着联合国人权观察委员会的名义去的，还有几个石油顾问，进去了以后啊他们就开始撒开来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收买线人。那收买什么线人呢？就是这个马杜罗的贴身卫队。这贴身卫队中间据说是有个中校就被他给收买了，这个中校啊哎，应该说是非常非常的关键啊。收买的价格呢是1个月10万美元，这个价格比较高啊。然后据说美国还承诺事情发生之后，将来抓到了马杜罗之后，这个人会接受美国的庇护，弄到美国去给他换个身份证，过去的那个人物就消失了啊，从此这个人变成了美国的公民啊。我这个人被收买之后呢给这个美国的情报机构提供了很多关键的信息。什么关键的信息呢？一个就是那个红色地堡啊它内部的蓝图，因为你卫星啊你只能看在外面嘛，那你里面的房间到底什么结构啊一般人不知道啊，他就把这图纸搞过来了，搞过来之后呢就告诉了美国。而且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那里面50名卫队啊值班的轮班表都告诉了美国的情报机构，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另外呢又搞到了委内瑞拉情报局的一个低级官员，这情报局的低级官员的人呢知道了这个马杜罗的身体状况，说马杜罗这个人呢有高血压，身体不是特别好。那你想想你跑就不一定跑得快啊，真抓你的时候你又高血压，你一跑你可能这血压就升高了，可能就跑不动了。这马杜罗在他那个红色地堡里的卧室旁边就是一个密室，这个密室就更坚固了，据说是用非常非常厚的钢板做的，进去之后把门一锁四周全是钢板， 然后里头有独立的空气供应系统啊，那你这个一般的炸药可能都炸不开呀、啊。所以当时美军就希望，哎，能够把马杜罗摁在床上，他别跑到那个屋里头啊。到12月份的时候，据说已经发展了8名线人了。这八名线人每天全天候的给美国的情报机构报告马杜罗的这个日程，今天在哪儿，明天在哪儿。然后那个中校呢，还在马杜罗的卧室里，包括浴室里，都装了 GPS 跟踪器。就每天他到底到什么地方，那都一清二楚了，而且他的生活状态都搞得更清晰了。据说是马杜罗每天半夜2点钟，哎，喜欢看这个情报简报。然后呢，美国的情报机构这个时候呢，就在马杜罗那个红色堡垒外面设了3个观察点。一个观察点是搞了一个咖啡馆，这个咖啡馆呢，就是装一些微型摄像头，就对着马杜罗那个红色堡垒的大门，天天拍着这个摄像啊，哎，你进出啊，他都能拍下来啊。另外是一个无人机的起降点，这无人机的起降点就在一个废弃的仓库里头埋伏在那个地方了。然后第三个呢，就在旁边搞了一个伪造的基站，这伪造的基站呢，就等于把这个整个红色地堡周围的 WiFi 啊、手机信号全部劫持了，那就为将来军事打击计划做准备啊。然后这个时候呢，美国呢就根据那个中校啊提供的情报，就在美国的北卡就建了一个完全按照红色地堡1:1复制的这么一个模型。这个模型建好了之后，哎，就让这美国的特种部队开始在这儿操练，每个月练4次。怎么操练呢？直升飞机拉着特种部队的人空中激将，激将过程中间要求45秒必须解决战斗，马上激将下去，然后冲进去啊开始打，这都反复演练。演练过程中到现场的时候，那你就变成一个条件反射了，就不需要动脑子了嘛。这个训练完了之后呢，美国啊从今年12月份开始啊，基本上这些特种部队啊就已经进入到了待命状态。那么一直到今年的1月2号晚上，特朗普22:46下令啊准备开始行动。这一天呢，一共动用了150架飞机啊。这150架飞机呢，我给大家统计一下大概都为什么啊。其中有 F-22 猛禽隐形战斗机24架，16架 F-35 闪电战机，然后有12架大黄蜂攻击机，还有4架 B-1 轰炸机，然后还出动了2架预警机。与此同时呢，有几十架的这个黑鹰战机，就是那个直升飞机，还有支干奴的运输机，都是直升飞机啊，一共加起来是150架左右，浩浩荡荡的。然后呢，在2栖攻击舰的这个指挥之下，就扑向了委内瑞拉。到了委内瑞拉上空之上啊，那委内瑞拉大家都知道，这军事力量就比较弱了啊。这国家一共大概就是有12万军队啊，那你想想，跟美国是有代差的。所以一到了委内瑞拉上空呢，那美国的 F-35 啊，首先就打开了这个反辐射的这个导弹，反辐射导弹就是你雷达一开机，它咵就打过去了。这委内瑞拉呢，这长期啊跟俄罗斯关系比较好，它那个地方呢有 F-300 反导阵地啊，那 F-300 呢它有自己的雷达站呢，它一开机 F-35 把它全部给报销了。然后呢它还有很多苏-30战机，据说也给报销了，打击了一些这个军事目标啊。这个过程大概也就半个小时，基本上委内瑞拉上空啊这雷达就已经全部完蛋了啊，然后往里面撒一些干扰器啊。哎，这个时候呢，8架直升飞机就载着80名啊特种部队，就直奔马杜罗的这个红色堡垒。在这之前呢，哎，那 B-1 轰炸机啊，投了4枚精确制导炸弹，把这个红色堡垒的大门给炸掉了，瞭望哨给炸掉了，一下还炸死了5个人。那你想，大门炸开了，也不需要翻墙了嘛啊？结果这8架直升飞机、80名特种部队啊，这三角洲的，还有这个海豹突击队的，就马上绳索就降到这儿了。这个时间点是1:01，1:01这个绳索降到下去之后啊，这80名特种部队的人呢分为3批，一批呢就开始封锁外围，就把整个红色堡垒外面给封锁起来了，第二批就直奔主楼，第三批呢作为后备力量。那当时不是有50名马杜罗的卫队吗？那马杜罗的卫队确实也比较弱啊，据说是开战10秒钟就被压制了，其中有一个人想反击，还想要搞自杀袭击，直接给击毙了，打死了5个人。其他那些人，人家美军都直接用的非致命武器啊，非致命武器这些人就全投降了。这里我还补充一个信息啊，当时特朗普啊 就在他那个海湖庄园的战情室啊，现场看直播，因为那些特战队员的脑袋上不都带着摄像头吗？摄像头实时回传到战情室，那么特朗普就在那里跟看美国大片一样，所以现场发生的一举一动啊，都实时传输到了海湖庄园的战情室。这一点跟当年奥巴马时期啊，这个打这个拉登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当时这个击毙拉登的时候啊，那特种部队的人每个人头盔上也都带着摄像头，奥巴马当时也是在战情室里头直接看现场直播，确实很先进啊。这第二路突击队直接冲到那个小楼的二楼总统的卧室，好像是楼梯上遇到了一个卫兵，直接给干死了。到那个地方，那门那是铁门呐，哎，美国就用那 C4 炸药往里一放，啪，把大门给炸开了，炸开就冲进去了。冲进去之后，然后呢，由于这个现场啊，手机信号已经被屏蔽了，这马杜罗啊，当时在床上跟他老婆在一起睡觉呢啊，你别说马杜罗有一点可以啊，虽然搞独裁啊，但是他其实也没有糟践其他的妇女啊，也没有包小三啊。你看2亿美元存在瑞士也没花，都给美国了啊。哎，你看这么大岁数了还天天跟他自己的老婆一起睡觉。美军冲进来之后啊，他第一时间是拿手机想打电话，发现打不通了，然后呢又拿手枪想反抗，那美军上去直接就摁那儿了。整个抓捕的过程中只持续了45秒，然后美军看在现场还翻箱倒柜搜查了一下，收到了不少东西，一个是加密的手机被带走了，其次据说找到了一些文件啊，就是跟贩毒有关的啊，然后还搜到了一些美元现金，那美元现金大概5万美元，然后把这两口子眼睛一蒙，耳朵上弄了耳塞，放到担架上一绑，抬走了。1点15分，这直升飞机开始走了啊，先运到了一个港口那个地方，结果从港口那个地方呢，又把这两口子运到了美国的硫磺号的这个2栖攻击舰上，这是3点46分。紧接着又把他运到了美国加勒比岛的一个殖民地啊，在那待了一段时间，然后1月3号这一天就运到了美国的纽约，准备接受美国的审判。应该说美国的这次军事行动真的是非常漂亮，大家可以跟2011年啊，就是击毙本拉登的那个行动啊相比较一下啊。击毙本拉登的那个行动啊比这次啊应该说要容易，为什么呢？本拉登啊当时啊，你想想他那卫队能跟这个马杜罗相比吗？不能吧。马杜罗是一个国家的元首啊，一个国家的元首这个过程中人有防空力量啊，人有军队啊，然后呢那地堡那个地方也是戒备森严呐，这个难度系数是完全不在一个量级。而且呢当时抓捕本拉登的时候，其实目标就是击毙本拉登，并不需要活口，就是要打死他。但是这次美国抓这个马杜罗就是要留活口，就是要把他弄到美国去审判，那你这就难了，对吧？你要给弄死了的话，这个不好交代啊，所以这个难度系数啊真的不一样。但是啊你看美国那次特种部队抓本拉登啊，还损失了一架直升飞机，那当时直升飞机落到院墙那个地方还碰到院墙了，结果呢这飞机就坠毁了。这一次呢据说是 AK-47 也打了一架直升飞机，但是呢好像是直升飞机没什么事儿，遭遇的抵抗啊还不如那次本拉登的时候啊，哎，好像那么激烈。所以你看这次从军事上来讲是非常非常漂亮的，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我们来讲一下特朗普为什么要抓马杜罗啊。首先我们得介绍一下马杜罗，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人比较陌生啊，其实包括委内瑞拉这个国家大家也比较陌生。委内瑞拉其实在南美啊不算个小国，我刚才不是讲了88万平方公里啊，人口3000万，你想想88万平方公里，那比这个台湾岛那大25倍啊，那应该说是一个蛮大的国家，人口比台湾呢稍微多一点，台湾2300万，它是3000万。这个国家啊过去啊应该说是非常富裕，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国家啊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石油储量特别高的国家。你像沙特啊据说是全球储量大概是17.6%，而这个委内瑞拉呢是17.2%。你想这个国家应该富得流油，对不对？历史上确实也富得流油啊，说1950年的时候这委内瑞拉它的人均 GDP 在全球排第4，是日本的4倍，是中国的12倍。 但是后来委内瑞拉就出了这个查韦斯，大家都知道查韦斯这个人呢，搞社会主义啊，那他说信仰这个当年的马克思托洛斯基就是这样的一个流派啊，他就觉得这个国家都被大资本家劫持了，所以呢要把这个大资本家推翻，推翻之后呢在这个国家搞什么，把这个农庄都搞成集体的，搞成国家的，把那美国的石油公司啊都收归国有，然后呢国内呢就开始搞一些福利啊，给老百姓发福利啊，同时搞一些国内的这样的一种计划分配啊等等啊。是查韦斯这个搞来搞去啊，应该说他跟这个市场经济相违背，这世界上啊，你搞市场经济的国家普遍比较富裕，搞计划经济的国家不太可能富裕，但是呢委内瑞拉我讲了人家有油啊，所以他很长时间内啊，这查韦斯这个政权呢 90% 的外汇啊他是靠卖油来赚钱，卖油赚钱之后呢还赚了很多钱呢、啊、所以这国家过得还可以啊，所以在南美这个地方，这委内瑞拉这个国家啊，这个福利一直非常好，物价也非常高啊。2014年这查韦斯啊就去世了，他去世呢这个国家还搞个人崇拜啊，说查韦斯要撞到水晶棺里向老毛学习啊，但是好像当时啊有点犹豫，这尸体好像有点腐烂了没搞成，那老毛当时就是反应比较快，第一时间就把他血管里头都搞了那个福尔马林啊什么之类的，所以你看那个遗体处理的比较成功啊，这个委内瑞拉没有这个技术啊，所以运到俄罗斯去搞，但是又觉得有风险，你运到俄罗斯那个地方去搞来搞去的，所以后来给放弃了，还是埋在他们国家军事博物馆内部了啊。但是你想想这委内瑞拉就搞个人崇拜，跟中国老毛当时如出一辙啊，他临死之前哎，就找到了个马杜罗，这马杜罗啊早年呢是他们的一个公交车的一个司机，没受过什么文化训练啊，估计就是小学毕业啊，然后呢一辈子追随查韦斯啊，查韦斯临去世之前他是副总统，查韦斯就写了一句话说你办事我放心，于是这查韦斯啊死了之后呢，这马杜罗就当上了委内瑞拉的这个总统啊，他当上总统之后啊他就更不行了，查韦斯是第一代领导人，还有个人魅力，还有一些能力啊，这马杜罗啊别的能力没有，就整坏国家的能力那是大大的有，你就比如说你想这个国家富得流油啊，这么多石油啊，他呢愣是这个把这个国家搞得民不聊生，通货膨胀就搞了很多倍啊，几十倍几百倍啊，最后他又发行新的货币，2016年啊把那货币中间直接去掉5个零，结果还是没用啊，你是不停的发行货币，那国家那不是物价飞涨吗，最后只能在国家里流通美元还有比特币，比特币在委内瑞拉也可以流通啊，你想想这国家经济就崩溃了，据说有800万难民跑到别的国家去了，一共3000万人800万人都跑了，你想想这个国家它搞成什么德性啊，要你说我觉得它治国理政的能力还是非常强的啊，就是能把一个富得本该流油的国家生生整成了一个贫困的国家，据说这国家有几百万人呢，说是一年体重下降了8公斤，小孩子没有牛奶喝，很多人都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所以你看这马杜罗在国内是不得人心，然后呢国内呢反对派跟他大选的过程中，人家明明获得了议会多数，他呢他说不算，把那反对派议员给抓起来了，然后呢又把反对派那些人都给赶走了等等，所以这个人呢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独裁的政治暴君，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啊。那么呢我们就再想想，那特朗普为什么要抓这个马杜罗呢，那现在啊大家国际媒体也分析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原因啊，第一个是石油，说美国是奔着委内瑞拉石油，我刚才不是讲了吗，这委内瑞拉石油含量非常高啊，过去都卖给美国啊，美国呢现在不买了，他现在这个石油啊产量也都急剧暴跌啊，据说日产量只有70万桶了啊，这个卢比奥接受美国媒体采访就说了，有些人指责我们要石油，不对的，我们美国有的是石油，我们还要委内瑞拉的石油，不可能，但是有一点我们呢要防止委内瑞拉的这个石油啊资助给敌国，成为敌国的资源，那本质上来讲还是因为石油啊，那他说的敌国是谁啊，其实啊很明显就是中国，这委内瑞拉受美国的制裁啊，这些人他石油没地方卖，最后都卖给谁了呢，大部分都卖给中国了，现在中国一年从委内瑞拉进口的石油啊大概在3000万到4000万吨， 占到中国整个进口石油配额中间的7%，这个比例应该说是蛮高的了，而且还在不断的上升啊。委内瑞拉的石油啊，虽然说它储量比较高，但它品质不好，它主要是以重油为主，这些重油啊含硫量比较高，开采成本比较高，冶炼成本也比较高。但中国呢，你要从全球配比来讲，它必须把它的整个石油资源它多元化，从俄罗斯进口、沙特进口、什么伊朗进口，也包括委内瑞拉，再加中国这些年不是一直在搞一带一路吗？在南美这种搞一带一路，委内瑞拉就是中国的好哥们儿、好朋友，本身还搞社会主义。所以今年5月份的时候，那习近平不是到莫斯科参加这个红场阅兵吗？哎，这马杜罗也去了。你想想，这几个哥们儿都在莫斯科那个地方啊，习近平就跟马杜罗见面，哎，说我们这个中拉友谊啊，源远流长，我们支持你，是吧？你想想，这两国的关系，那不就是一直在上升吗？12月份的时候，美国就开始派军舰在委内瑞拉外海啊开始拦截油轮呢，拦截了4艘，都是往中国运的，其中16号拦截了一艘，20号拦截了一艘。那你想想，美国就认为你这个委内瑞拉卖给中国的石油，那这个不行。中国是什么？中国就是美国现在敌国嘛。所以啊，第一个因素啊，应该就是石油啊。第二个因素说毒品，说这个委内瑞拉，你们这个政府啊，跟那个毒贩集团合作起来，向美国运送可卡因呢，一共搞了几千吨呢，证据都有了，是吧？你还抽成15%，对吧？那是毒品的因素，这也不可或缺。但其实这个因素啊，有点牵强。为什么呢？因为美国自己出台的毒品报告啊，就讲了，美国国内的这个毒品呢、啊，都来源于哪些国家？排名第一的是墨西哥，墨西哥最多，什么芬太尼啊、可卡因呢、啊，大部分都是从墨西哥过来的。你想墨西哥跟美国接壤啊，你要进入陆路进入美国，那你都得通过墨西哥，对不对？这是第一名，遥遥领先。第二名是中国，中国大家都知道芬太尼啊，那是全世界最大的中国的原料供应国啊。过去是芬太尼直接运到美国，现在中国开始搞了，把芬太尼的前提搞到这个墨西哥，在墨西哥那加工之后又搞到美国。所以对美国的威胁最高的两个毒品国家，一个是墨西哥，是一个中国。那美国怎么不搞中国呢？怎么不抓习近平呢？怎么不抓这个墨西哥的总统呢？第三名哥伦比亚，哥伦比亚97%的美国境内的可卡因都来源于哥伦比亚，那美国也没抓哥伦比亚。那据说啊，按照这个报告中间，委内瑞拉的毒品在美国境内啊销售的啊，大概只占到第6名，排名第6。那你抓第6名，你前面5个都不抓，说不过去，对不对？加拿大的排名10啊，也没见得去抓加拿大的小土豆啊。所以毒品这个理由啊很牵强，只是美国要抓马杜罗，搞了一个长臂管辖的理由。因为美国的国内法不就说了吗？你涉及到毒品犯罪，美国就是有长臂管辖权，我就搞到别的地方，我就搞你。第二个理由，第三个理由啊，那现在包括 BBC 啊、纽约时报的分析啊，特朗普政府啊，实际上是门罗主义重兴。所谓门罗主义啊，地缘政治嘛。那当年200年前，美国的那个总统叫门罗就说了，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嗯，欧洲是欧洲人的欧洲。言下之意啊，就是欧洲的事情你们欧洲人管，我们不掺和；美洲的事情是美洲人在管，其实也就是美国人在管，你们欧洲人也不要掺和。但是现在呢，欧洲肯定是不掺和美洲的事儿了啊。但是呢，中国不是开始掺和这个拉美的事情了吗？中国要搞一带一路啊，一带一路，你想中国的起重机都运到了欧洲，在南美的智利还是兴建港口，又在那个地方推销高铁，然后还买石油。美国认为，其实中国现在想在南美这个后院里头搞事情，所以这不行。这就是门罗主义啊，门罗主义就是认为这一片都是我的，你中国不能插手。那这是在跟中国进行地缘政治博弈过程中间非常重要的一环。而且这委内瑞拉他不是搞社会主义吗？他长期是反美啊，他是反美的拉美国家的桥头堡。你想拉美的几个国家啊，这古巴是反美，大家都知道，这委内瑞拉也反美啊，包括玻利维亚这几个国家都反美啊。这反美的国家本身要收拾他，否则中国跟这反美的国家合作起来，那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啊。说主要是这么几个理由啊。那么这件事情啊，从美国国内和国外到底是什么反应呢？这第三个方面。 首先，美国国内啊，这件事情啊，特朗普啊，他就争议非常大。为什么呢？因为特朗普这件事情出兵啊，没有经过美国国会的同意，他呢就改变了一下。因为美国的宪法规定啊，宣战权在国会啊，但是特朗普说，我们这次不是宣战，我们这次是在进行一个特别执法。为什么特别执法呢？因为这个马杜罗啊，他是个贩毒分子嘛，是美国通缉的要犯，所以我们搞了一个特别执法行动。特别执法行动啊，由美国的 FBI 来执行，那这个就不需要通过国会了。所以你看，这特朗普就说了，为啥不通过国会？他说国会也不行，走漏消息，不能告诉他们，告诉国会的话，这坏事儿。所以你这件事情啊，在美国国内就有争议了。你说你派了150架飞机 ，F-22、F-35 闪电也都去了，还有2栖攻击舰，动用了这么大军事力量，你说不是宣战？你说只是联合执法，那这个理由就比较牵强了。这就相当于什么呢？这就相当于让中国人民解放军全穿上城管的衣服，然后呢去攻打台湾。那国际社会说，哎，这侵略了啊，美国说侵略，中国说不是啊，城管呢、啊、城管在抓小贩啊，赖清德是小贩啊，在乱摆摊啊，我们把他抓起来弄到北京去审判呢、啊、换身衣服嘛，换身马甲嘛，这个理由就很牵强。所以美国国内很多人就批评特朗普啊，这越权，这是一个方面。我就看啊，当时那个美国的记者就问这个卢比奥，这事情发生之后，他说这件事情你们的授权是什么？这卢比奥就说了，我们解放了委内瑞拉的人，委内瑞拉人民上街欢呼，是吧？记者又问，我问你授权是什么？这卢比奥说了，我们有法院的这文件啊。那这话应该说就非常非常的成问题了。为什么呢？美国法院的文件，你说这马杜罗这个贩毒了，然后你就派军舰去抓他，那你就等于把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啊。国际法是什么？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罗，你甭管他怎么样，他是现任国家元首，按照国际法来讲，现任国家元首也不能被别的国家裁定为刑事犯罪。美国也想了一招，为了规避这个啊，他说马杜罗不是合法的委内瑞拉的国家元首，他不当年不是搞选举吗？马杜罗早就不是现任国家元首了。但是现在联合国毕竟承认马杜罗是委内瑞拉的元首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承认马杜罗是现任国家元首啊，美国就直接过去把他抓了。那你想想这件事情争议就大了去了，对吧？那国际社会啊，现在也分为几派啊。美国最铁杆的几个盟国支持，比如以色列，以色列呢坚决支持，因为以色列一向是不怎么尊重阿拉伯国家的主权的，想抓谁就抓谁，想炸谁就炸谁啊。然后呢，意大利比较支持，说这清除了南美这国家中间的一个毒瘤。但是大多数美国传统的盟国还是持反对，甚至说中立倾向于反对的这个政策的，比如说法国，比如说西班牙，明确反对，违反联合国宪章啊，对吧？那你包括其他国家，像德国，德国说的没有那么直接啊，但说的比较委婉，严重关切，深表忧虑。对于盟国来说，说严重关切，深表忧虑，这实际上就是不好意思直接打你脸，但是明显是不支持，明显是反对。你包括日本高次早苗，他也发了一个声明，声明要维护日侨安全，但是就没有回答美国这个行动本身的合法性问题。因为美国这次的合法性明确是违反联合国宪章，明确是违反国际法。当然了，这中华民国台湾赖清德还是第一时间表达了对美国的支持、理解、尊重美国民主的胜利。因为委内瑞拉这个国家，他就是一个专制独裁分子，把他消灭了，这伟大的民主的胜利。言下之意，那就是台湾就是民主的国家嘛，这习近平就是独裁的国家嘛。假如哪一天特朗普直接派三角洲特种部队到中南海把习近平抓起来，赖清德主要就是做这个打算的。大家不要认为这不可能啊，大家可以去看翠上去看一下啊。哎，很多民进党的支持者这两天都在讨论，哎呀，特朗普什么时候派三角洲部队去那是抓习近平啊？那抓习近平，如果抓到了，那台湾不就安全了吗？不就可以顺利独立了吗？所以你看，这个有梦最好，对吧？第三个方面，我们来讨论一下，就这件事情啊，他对未来的国际秩序的影响。应该说啊，这马杜罗这个人呢、啊、不得人心，在国内不得人心，在国际上也不得人心，就是一个独裁分子。在国内呢，他横征暴敛，自己搞了2亿美金，然后国家呢搞得民不聊生， 是吧？在国际上呢，他又跟贩毒集团合作。这个人确确实实啊，要我说，抓到他、审判他，很多人都会拍手叫好。为什么？就是这个人本身确确实实是个坏人。所以很多人基于朴素的情感会支持美国去抓他，这个很正常，因为你坏人被抓了嘛。当年萨达姆不也是个坏人吗？被美国抓了，对吧？所以很多人下意识的就支持美国嘛，抓萨达姆嘛，还帮美国打阿富汗，是吧？打本拉登，是吧？是吧？下意识的会支持。但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这件事情最后啊，它是什么的胜利？它是规则的胜利吗？还是力量的胜利呢？要我看，它不是规则的胜利，因为对于国际秩序来讲，规则是什么？就是主权国家不容其他国家用武力去颠覆。所以美国这次成功的军事行动，它是力量的胜利，不是规则的胜利。就是我美国厉害嘛，我150架飞机过去直接把你总统抓走，别的国家你做得到吗？特朗普就说了，让美国再次伟大，这个行为做得太漂亮了，任何国家也做不到。是没错，可能世界上任何国家也做不到，但问题是你只有用这种方式明显违反国际法，这种胜利本身它可能有危害性。为什么有危害性？就当我们超越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去用这种方式去解决国与国之间冲突的时候啊，那这个时候啊，我们这个危害性往往不是体现在这第一级上。因为你美国现在抓了马杜罗，大家都叫好，因为马杜罗是个坏人嘛。但是它的影响可能会持续10年20年。下一次呢，美国如果再对其他国家动手呢，这个坏人的标准呢，实际上是特别主观的，它不是一个客观标准。而国际法的秩序啊，它其实也不是为了保护坏人，它是为了降低国际冲突的这样的一个概率。那个国际冲突如果此起彼伏，那可不是好人打坏人了，那也有可能坏人打好人。大家想一想，俄罗斯打乌克兰，为什么大家就不会这么去讲了？那认为俄罗斯是坏人，乌克兰是好人呢？但从俄罗斯的角度来讲呢，那你这个乌克兰你就欠收拾吗？你这个泽伦斯基，你本身你就叫巫毒分子，你是妄图独立于整个大俄罗斯的巫毒分子。那你如果这个口子一敞开，那不就乱套了吗？所以啊，其实在我看来啊，就是这个规则一旦打开，国际社会就重回丛林原则了。而且更重要的一点，你就按照美国今天的标准，你也不可能严格实施啊。像我说的，当年南非实行种族隔离政策，国际社会也没有直接发兵啊，你美国也没发兵啊，你也不过就是全球禁运嘛。那中国现在生产芬太尼，怎么没见美国去抓习近平呢？还跟习近平握手拥抱，说习近平你是伟大的国家领导人。那金三胖那他也贩毒啊，是不是？然后搞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你怎么没像打萨达姆那样去打金三胖呢？然后呢，特朗普还越过三八线跟他拥抱呢，说他是朋友呢。为什么？有力量啊，金三胖有核武器啊，美国不敢搞啊，背后有中国俄罗斯支持啊，中国他就更不敢抓了，对不对？中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后面有几百枚核弹头呢，那最后导致的结果，那不就是谁有力量说了算吗？能打得过的你就是独裁分子、贩毒分子，打不过的就是朋友嘛。那你没有统一的标准，你何以师出有名呢？说到底啊，要我说，对待像马杜罗这样的这个国家领导人呢，美国正确的做法还是应该努力的培养这些国家国民自己去反抗暴政的能力。你如果这个国家自己的国民有反抗暴政的能力了，那这个国家的政权被颠覆之后啊，才有可能真正的迎来民主。否则的话，你就算把这个头子打掉了，其实这个国家可能还是患难不患药。大家想一想伊拉克，大家想一想阿富汗，美国当年把阿富汗那基地组织搞掉了，十几年的战争花了2万亿美金，美军死了几千人，这个阿富汗死了十几万人。那美军撤退之后，今天的阿富汗比当年好多少呢？是吧？又是阿富汗这个国家，如果你不改变它的国家的宗教习俗文化，说实在的，你就是打掉一个本拉登恐怖主义的根源，你也很难敲掉。其实对于委内瑞拉这样的国家也是一样的，如果这个国家的国民不改变，你就算把马杜罗拉到美国去受审了， 你真的能改变这个国家吗？我看也非常险。现在委内瑞拉的副总统已经继任总统了，继任总统之后，我看公布了当年委内瑞拉贿赂美国民主党、共和党那些议员的清单，而且明确不承认美国攻击委内瑞拉的这个权利。那这一切就真的会朝好的方向改变吗？在我看来啊，真的不一定。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
而且主席先生，我们对您发起一个永远不过期的邀请。
Es un amigo sincero, ¿no?
Because you are a sincere friend of Venezuela.
Estamos defendiendo la misma causa.
Because we are defending the same cause.
La causa. Como dice usted, la causa de un destino compartido.
The cause of a shared destiny of humanity.
Llega, amigo.
Somos amigos de ayer.
Seguro.
Y vamos a mantener siempre contacto.
Sí, sí.
Venga por mí.
Last night, on the order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quí lo espera Miraflores.
And in support of a request from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conducted an apprehension mission in Caracas, Venezuela, to bring to justice two indicted persons, Nicolas and Cecilia Maduro.
Cobarde!
Nicolas Maduro had his chance until he didn't. He effed around and he found out.
This was one of the most stunning, effective, and powerful displays of American military might and competence in American history.
Like, I don't understand yet how they haven't figured this out. And now, if you don't know, now you know. Because this is the way it's going to play out. And I think people need to understand that this is not a president that just talks and does letters and press conferences. And, you know, if he says he's serious about something, he means it. Don't play games. Don't play games with this president's in office, because it's not going to turn out.
Good night. Happy New Year.